遭遇兵胜，作者越南，演播大泽兵歌，乐音堂制作，博吉新媒出品。第一章，兵书出土，第一集。古老神秘的银雀山上，考古人员来到坑前准备发掘，不祥的纷争，散乱的发掘，为出土文物被毁的悲剧埋下了伏笔。生伯来人惊世骇俗的兵书被发现，连夜汇报，援兵迅速赶赴发掘现场，珍贵文物全部出土。北京求援，文物局长王野秋于两难之中做出了最后抉择。意外发现。回到文物组，刘新建、张明雪将银雀山发现古墓的情况很快向文化局局长尹松若做了汇报。文革中改称文化组，但习惯上仍按旧称，并提出三天后发掘的计划。由于这个墓从外观上看规模不是很大，因而在刘张二人心中，这只不过是一般性事物，汇报时颇有些轻视的味道。此时的尹松若已年近60，在文化管理方面还算是个明白人。对于此事，这位老局长除当场表示同意外，还带着一种不满情绪做起了指示。这指示开始时尚有板有眼，紧扣主题，到了后来就有些偏离主题，让人有些不知所云了。只见尹局长将手中捏着的一根眼看就要烧到指头的半截烟卷儿长时间停在胸前，并不理会，任凭一道黑烟从指缝里钻出，转着圈儿，左右摇摆着，缓缓升起。他一边在屋里来回踱步，一边对着刘新建等人有些激愤地说：
现在，随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顺利进行，许多混入党内的反动领导干部被打倒了，大多数知识分子都下放劳动改造去了，你们却在这里姜太公钓鱼，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没有人奈何你们。不过要搞清楚，并不是你们的思想和行动有多么的高尚，你们的灵魂深处就那么干净纯洁，实际上你们是有问题的，是存在错误思想和严重问题的，或者说是愧对党和人民的，是有罪的，甚至说是人民的敌人。但是尽管你们有这样那样的问题或是罪行，从目前的情况看，祖国需要你们，党和人民需要你们，临沂的文化工作需要你们，才将你们留下来。当然，留下你们从事业务工作，这是让你们在岗位上结合实际更好的改造，是党和人民对你们的器重和信任，也是对你们思想和行动的一次重大考验。你们这些喝过墨水的臭知识分子，既不要撅尾巴，也不要翘辫子。毛主席的好学生，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共元老柯庆施同志就曾经意味深长地教导我们说，中国的知识分子有两个字可以概括，一是懒，平时不肯做自我检查，还常常翘尾巴；二是贱，三天不打屁股就自以为了不起。这次你们在银雀山发掘，一定要吸取教训，要一步一步的来，做什么事情 都要有个规矩，无规矩不成方圆嘛。这挖墓也要按规矩来，不要胡来，更不要乱搞。我们是国家组织的挖墓队伍，是革命的队伍，是为人民的利益服务的，不是旧社会的盗墓贼队伍，更不是什么青帮、黑帮、红帮、黄帮等等反动行会。这个墓不要给我粗心大意，要挖好清理好，哪怕是一片草叶也必须给我拿回来。如果谁他娘的再给我弄出个意外的差错，我就是狗坐轿子不识抬举，到时候就别怪我尹某不客气了。
尹局长这番朦胧诗一样看起来没头没脑又有些劈头盖脸的话，其暗含的内情外人听起来不免有些糊涂，但刘新建心中还是清楚的。一个月前，某单位在金雀山挖土盖房时发现了两座汉代墓葬，其规模和在银雀山刚刚发现的这座古墓基本相当。此墓的典型特点是棺椁俱全，没有被盗。如果按照考古程序逐步发掘，无疑会有一个乐观的收获，说不定在学术上会有重大的价值和意义。但令人扼腕的是，由于发掘时天气较冷，墓坑里积水甚重，以刘新建为首的发掘人员为图快捷省事，至考古程序中的测量、绘图、拍照等等严格的科学规则于不顾，每人弄来一双水靴穿在脚上，手持钢钎、铁棍、镐头等盗墓贼惯用的作案工具进入墓坑。随着一阵稀里哗啦的劈砸掀撬，椁板棺盖被揭开。此后刘新建等进入棺椁之内，挽起袖子，弯腰伸臂，像在河流大坝中摸鱼一样，在椁箱的污泥浊水中摸起鱼来。每摸到一件器物，既不编号也不照相，连泥加水一股脑地堆放到墓坑外地排车上的几个柳条筐中。由于这一新发明的摸鱼法的实施，使两座汉墓中相当一部分器物在尚未浮出水面之前就已经被踩碎、压扁、碰坏，甚至化为一堆烂泥。而最后摸出来的鱼因对其所在位置未做记录，根本不知道原来放在什么地方，更无法知道为什么要这样摆放，虽使考古发掘的科学性荡然无存，学术价值不复存在，留给这个世界上的只是几个残破的盆盆罐罐以及学术研究上无尽的遗憾。正是源于这种非正常的考古发掘，临沂县文化局内部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就这一问题曾写信向省文化组、省博物馆等业务部门做过反映。在这些部门的责问下，刘新建等人受到了文化局领导和文物组内部人员的严厉批评与愤怒声讨。刘被迫在一次内部总结会上对自己的不轨行为做出检讨，并表示等天气转暖再重返金雀山，对两座墓葬好好清理一番，将功补过。想不到这个计划尚未实施，相隔不远的银雀山又发现了古墓。面对老局长话中带风的训斥，刘新建感到如芒在背，很不自在，遂连忙点头称是，并当场表态要好好发掘，再也不敢翘起屁股等着挨板子了。四月十四日一大早，刘新建率领张明雪、杨殿旭、 王文启、苏寿年、唐世文等一干人马驾着一辆两轮地排车，携带发掘工具，迎着春风丽日，精神抖擞地赶往银雀山发掘现场。在这一干人马中，真正能搞点考古发掘的业务人员只有刘和张二人。刘新建时年40多岁，算是当地考古方面的中坚力量。张明雪已是73岁高龄，此人属临沂土著，民国时期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生物专业，后回临沂一中当生物教师。1957年在反右的紧急关头，由于被一同事密报经常搞歪理邪说，恶毒攻击党和社会主义制度，被组织上化为右派分子，自此作为党和人民的敌人，经常被批判纠斗。几年后政治形势有些转向，临沂地区文教局成立文物组，一位教育界的领导本着对张的同情，积极出面活动，把处境艰难的张明雪调到地区文物组工作。此人算是从苦海中湿漉漉地爬上了岸。爬上了岸边的张明雪，尽管此前对文物工作所知甚少，但本着干一行爱一行和对党感恩戴德的心情，开始在自己的岗位上默默耕耘。后来由于编制原因，文物组划归临沂县文化局领导，但仍分管整个地区的文物工作。许多年之后，据曾和他一起工作过的杨殿旭回忆，张本人除了参加考古发掘，大多数时间都是骑一辆破旧自行车，每天往返40-50里路程，到各处搞文物普查，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张明雪从一个门外汉渐渐成为当地文物圈的元老。遭遇兵胜，作者越南，演播大泽兵歌，乐音堂制作，由博吉新媒出品，感谢您的收听。